弟兄姐妹平安，先问大家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工作对你很重要吗？那我们中间啊，我们觉得工作不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先举手试试看。啊，只有一个，工作不是很重要的，不是很。那对大多数弟兄姐妹来说，工作是非常重要。我知道啊，很多弟兄姐妹，那工作就是我们生命的中心，而一天大部分时间是在工作当中，一天24个小时，你至少8个小时是 full time job， 你去上班。那其余的时间，你可能思想工作，为工作担心。工作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的中心，没有工作我们很紧张，是不是？有了工作，工作常常让我们心中愁烦，有压力。那工作对你很重要吗？我想许多人都说工作太重要了，工作给我荣誉，工作给我饭吃，工作给我成就感，那工作给我荣耀，所以工作就是一切。对很多人来说，没有工作生活没有意义，但有些人来说，工作就是生活的意义。那这两个都是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有些人说工作就是生活的意义，那这是大大的问题。我们下面这几讲我都会讲到工作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一个基督徒，你知道工作对你多重要，如果你的信仰跟你的工作之间没有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，你的生命很难成长。那第二个问题，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？有没有人回答一下？工作目的是什么？啊？挣钱。刚才说很多人说挣钱，那还有别的目的吗？啊，基本上是挣钱的哈。如果是挣钱的话，我问你哈，你一年平均来说，你一年的年薪是10万。我说平均啊，我知道有些人不止10万的哈。大概你工作50年到40年，也就是500万左右，是不是？如果一个人出500万，你把生命给他，让他来拥有你，你愿意不愿意？愿意不愿意？有些人点头是愿意的，我知道。那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有人说，如果不为挣钱，世界上还有这个傻瓜去工作吗？那有人有这样的问题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工作就是目的究竟是什么？我请大家思想哈，工作的目的是什么？第三个问题，上帝和你的工作是什么关系？大家有什么关系？有人说没有关系啊，星期天2个小时敬拜神，其余时间都是我的，上帝跟我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关系。那很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。那有些人说我工作挺好，我不需要上帝。那有人这么认为的。那还有些人说呢，工作啊就是世俗的东西，灵性的最重要，工作的不重要。我遇到一个弟兄，他在一个基督徒公司里面上班，他上班的时候他读经，他祷告，他写主日学的讲义，他听那个讲道，他看那个讲道的视频。属灵不属灵？大家说属灵不属灵？属灵不属灵？老板请他完成的工作他没有完成，就请他走了。走了以后他跟我说啊，这个世界真败坏，连基督徒老板都败坏到这种程度。你说他的这种抱怨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啊、哦，没有。那有的是把工作跟上帝之间完全分开了，有的认为只是灵性重要，工作不重要。那还有一种人呢，工作是最重要，那上帝呢可有可无的。很可惜的是，在教会当中我常常遇到这种人。哎，我说最近看不到你啊、哎、我太忙，我太忙。我知道他很忙，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真的很忙，我能理解。但有的时候忙可能是一个借口，在你的生命的天平当中，觉得上帝不如你的工作重要。在你的潜意识里头，工作给你饭吃，上帝能给你饭吃吗？那有些人跟我常常问这个问题，上帝能给我饭吃吗？那我工作了，我拿到薪水了，我拿到支票了， 我不工作，上帝给我饭吃吗？那在他的潜意识里头，工作是第一，上帝，我有空的时候去看看，有时间的时候去听一听，啊，去交际交际。那在很多人生命当中，上帝和工作的关系处于这么一个不健康的关系当中。所以这些问题，我知道讲到工作的问题的时候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。我现在请弟兄姐妹读经，今天的经文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大家如果你有圣经，你就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啊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就看看这个上面的经文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从第21节开始，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，读到28节，我们一起来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灵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，找劳力亲手做真净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。我们信耶稣了，我们受洗了，我们做礼拜了，是不是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呢？没有。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圣经上说你们领了他的道，学了他的教，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。什么脱去？就是背负你的十字架，把你的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有人说路神教会不讲十字架，真的吗？你脱去旧人就是背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是让你否定自己，把你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话我们都会讲，来到教会以后我们常常说要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老我有什么样的面孔？圣经给你几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是什么？谎言。我们里头充满了虚假谎言，这是老我的本性，这是亚当的本性，你不把它钉死，新人出不来。第二，怒气。你的里头刚硬骄傲，你一定会怒气，家中教会都是如此，这是旧人的表现，要把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基督在你的里头才能活出来。那今天第三个，保罗说啊，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缺少的人。在你的工作当中可以看出你是一个旧人还是一个新人，你的工作目的是什么，你的工作态度是什么。旧人对工作的看法跟新人对工作的态度完全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讲到工作，工作就是一个镜子，让你看出我有多旧，我有多新。那我们背十字架是什么？在工作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他追求的是什么，新人他追求的又是什么。中国巴不得弟兄姐妹，我们讲背十字架不要永远停留在浮浅的那个道理的开端，要见到你的生命的每一个层次，见到生命的每一个角落，生命的每一个维度当中，让你知道怎么真的背十字架，旧人的表现是什么，新人的表现又是什么。很多人在生活当中觉得工作就是一种咒诅，没错，我等会要讲。但是工作还有什么？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基督徒你的新人是怎么回事，旧人是怎么回事。除去旧人换上新人的关键在哪儿？在这儿，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，穿上新人。如果你的心智不改变，你永远是旧人。我年龄活得越大，我越来越觉得要改变你的旧人是何等的难，真的很难。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改变她身边的男人的，可是你永远不会成功。也没有一个男人真不想改变自己，可他没有能力。只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才真改变。改变在什么程度？你的里头变得真实，变得光明，你的里头变得柔和和谦卑，你的工作的看法不像过去一样。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的一个信息，很多时候工作就是我们的偶像，我下面会说。但是今天的保罗教导我们怎么来明白 在上帝的工作当中，在上帝的计划当中，上帝的孩子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工作？因为工作对我们太重要了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投在工作上。工作让我们哭，工作让我们笑，让我们骄傲，让我们自卑。所以求上帝的灵光照我们，旧人是怎么看待工作的，新人应当怎么看待工作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父神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你教导我们，你光照我们，你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改变我们的心智，让我们是一个蒙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救赎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孩子对待工作的第一个态度是不做什么，不偷气。所以保罗第一句话是说，从前偷气的不要再偷。什么是偷啊？那偷是一种犯罪行为，这是字典上的话啊，是未经他人同意拿走或抢走属于他人的东西。这种行为包括掠夺、抢劫、欺骗、盗窃、裸用、侵占等等。我问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在旧人的里头，我们可能都有一种偷窃的倾向，大家同意吗？我问，我劝大家说，如果你过去偷过东西的，请你举手，可能不大好意思，对不对？不大好意思。但大家问问自己，在我们身边的过去的几十年的光阴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偷过？有没有？多多少少有一点，是不是？哦，那谁没有啊？人在河边走啊，拿的不湿鞋的。我到办公室的胶布拿了两卷回家，啊，我图书馆一本书我借了以后我就忘了，我还了，啊，某某东西我拿回家了。圣经上说不要偷盗，但是圣经上讲的偷窃不仅仅如此。基督徒我们为什么不偷窃？圣经上讲的很清楚，上帝有诫命说不可偷盗。你对一个今天的一个人，他是个无神论者，是一个道德相对主义者，你说不要偷，他说为什么不偷？我一年的薪水最多是100,000，我50年的工作只有500,000，如果我一次能偷1,000,000，你说我为什么不偷啊？是不是？为什么不偷啊？我偷气也是一种工作啊。你们有见过那些强盗，见过那些小偷，他们是有工作的，他们是经过学校训练的，他们的偷气的技巧很娴熟。但是圣经上告诉说不可偷窃，为什么不可偷窃？因为上帝说不可偷窃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给造人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应该有工作，上帝给正当的工作是要一个秩序，偷盗是违背上帝设定的工作秩序，是错的。所以今天我的重点不讲这个，因为圣经有很多方面教导我们不要偷盗，懒惰不是上帝的旨意。有些人偷窃是因为懒，一上班太辛苦，偷很容易很简单。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这种人，但是把圣经的道我们可以来提醒我们，这是上帝所憎恶的一种行为。圣经上说，我们一起读箴言书第十章第十节到第五节，我们一起读：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。夏天居年的是智慧之子，收割是沉睡的是宜修之子。基督福音从来没有告诉你可以懒惰，信了耶稣以后等候上天堂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圣经照样告诉我们，圣经上说，保罗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。因我们听说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我信耶稣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我等候主再来了，我就不工作了，我追求属灵了。我见过这种人，弟兄姐妹，不在我们路程教会见过，我的以前在别的地方我见过这种人。圣经上说你错了，你不做工你不可吃饭，这是上帝设定的一个诫命。圣经上说，我靠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偷盗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，不是养活自己的方式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偷盗是错误的。但是今天我像我刚才说了，我不是拿一本书，我不会拿人家书的，我也不会拿一张纸的，我不会拿一支铅笔的，这些偷盗我再也不会做这种事情。但是很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讲的偷盗，它涉及的范围更广， 刚才我刚才讲的这一点，弟兄姐妹可能还知道。抢劫我们不会做，掠夺我们不会做，欺骗我们是会的，裸用也是会的，假公济私我是有的，偷工减料也是有的，有没有？有的。甚至让上帝的孩子，你对待工作的态度，首先要摆脱那种消极的那一面，我不偷盗，我该工作的时候我工作。我说这是第一点，我是提醒弟兄姐妹。那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第二点和第三点。那圣经上上帝教导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工作。刚才是这儿说，圣经上是这么说的，圣经上说不要偷，再偷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。这是告诉你工作也是当有的，上帝给每个人都有份工作。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给人工作，在创世纪里头讲到工作的时候有两个截然不一样的观点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告诉你工作基本上是一种咒诅，是在创世纪第三章。工作本身不是咒诅，但是工作让你觉得像个咒诅。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苦，我看有些弟兄姐妹五点钟起床洗刷一下，开车上班，夏天还可以，到冬天的时候路还是黑的，回来的时候天也是黑的，很辛苦。而且在公司的里头，老板会欺负你，好老板也有了啊，那同事会排挤你，而且你也没有什么成就感，就工作好像是一种咒诅，工作很无聊。那这是圣经上讲的一面，我下个礼拜会讲这个问题。但是圣经上还有另外一个面，人在没有堕落之前，上帝就给人工作。大家读这段话，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：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是他修理看守。好了，这是在什么时候讲的？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，人还没有堕落的时候，人还没有远离神的时候，神造了人以后，神把他放在伊甸园里头，让他修理看守。请弟兄姐妹记住，人还没有堕落，第三章人才堕落，第二章是讲神造好人以后，神给人一个 job。 你看看整个创世纪里头，神造好了猴子以后，造好了猫以后，老虎以后，上帝有没有给这些动物一个 job description？ 有没有？没有的，只有给人一个 job description。因为你是人，你跟动物不一样。上帝叫你做什么呢？上帝说你修理看守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问题，上帝用六天的时间创造好了宇宙万物，上帝讲了一句话说这些都怎么样？甚好， perfect。 那为什么还需要人去修理看守？我们中文翻译修理完之后，这个东西破了，这个烂了，我们去修理看守，那是表示这个东西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你家的椅子锈了，你的椅子坏了，它质量有问题吗？是不是？如果质量好的话，很多你都不需要修的嘛。那为什么圣经上说叫人修理和看守？如果你看看圣经里头，你就知道了。上帝给人的一份工作，不是说上帝不可以做，上帝不需要人，他不需要这个宇宙，他为什么创造这个万有？创造好了以后，他还说你们人给你一份工作，要修理看守。修理看守是什么？让你服侍，让你劳动，与劳动彼此服侍，来服侍上帝，使自己成为仆人。他不但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伊甸园本身不完美，不是这样的，也不是说这些树瓜果需要你服侍，而是告诉你上帝给你一个目的，给你一个使命，给你一个 job 让你去承受。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你是人，你就有一份 job 你要做，你有人的使命，你不是白白来到这个世界的，上帝给你一份工作，你应当承担这个工作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上帝对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，他创造宇宙有一个计划，创造给人类历史有个计划，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。你来到这个世界就一定有个 job， 那这是上帝的旨意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他叫我们要人在堕落之前，上帝给人修理和看守。圣经上这样一句话，我请大家想一想，创世纪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九节，我们一起读：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，看他叫什么，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，他就是他的名字。我问大家，上帝有能力造天地，有能力造老虎、造狮子、造蚊子、造虫子，上帝有没有能力给这些动物起个名啊？有没有？ 那为什么叫亚当给他起名？为什么？给你 honor， 给你 glory， 叫你参与上帝的工作。这是上帝的定命，上帝给了一个世界让你参与管理创造文明，这是上帝的定命，让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有事情可做，这是上帝的荣耀。你看看这儿，上帝创造很有意思。你有没有看过这个鸟？有没有鸟是种地的？有没有？没看过鸟种地的。鸟来到这个世界，它的食物是免费的，它不需要劳苦，它就会吃。但上帝给鸟一个job，鸟做什么？当然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鸟做什么，鸟是一定要存在的，才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。但是鸟有一件事要做的，上帝有没有说鸟啊，我造好了，粮食摆好了，窝也给你打好了。上帝有没有给鸟打好窝？有没有？你得自己打窝。那这是上帝创造万有的，要知道上帝的心意。上帝创造万有给你一个job，人人都要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世上所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上帝都给我们一个恩赐，给我们一个才干，让你从事你的工作。有人常常苦闷，他说，哎呀，王牧师啊，这个问题好多次了，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。他说我为什么我身边的某某某哈，他也不是基督徒，可是他的才干比我大多了。上帝，我是他的孩子，难道就不能多给点吗？那有些人问这样的问题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他不是基督徒，为什么他的才干比我大呢？而为什么？这叫上帝给所有的人都有恩典，他有阳光招好人，也在导人带人，给所有的人都有才干。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给他一份工作，给他一份才干，无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，上帝都给你。这是神的定命，干什么？要维持整个宇宙，维持整个世界，维持整个社会。你到这个Safeway 到 Giant 买一瓶牛奶，你知道背后有多少工作？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牛奶买回来了，你知道背后有多少工作吗？有人在养牛，有人在生产饲料，有人在盖房子，有人在运输，有人在销售，所有的工作连在一起，你才能喝到牛奶。这是上帝的定命，弟兄姐妹，每一份工作上帝给你的都是上帝的定命，上帝的旨意，都有意义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有工作，不要小看你的工作。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个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是一份工作，可是我这个工作没有价，没有什么价值。有的工作很有价值，某某人他的工作一年年薪20万，我的工作一年才2万，他的工作有价值，我的工作没有价值。我请弟兄姐妹注意，我们人堕落了以后，把价值跟价格就搞混淆了，把价值跟价格就混淆了。我的年薪20万，表示在市场在 market 上面，我卖的价格高，你呢没有什么价值，所以你卖的价格低，你把价格 price 跟 value 给搞糊涂了。这是上帝造所有的人同样有价值的。我下个礼拜也讲了这样的一个信息，上帝给所有人都有同样的价值，但是你自己把自己觉得我的价格是低的，所以呢，我价格低的话我就叫自卑。上帝啊，为什么不给我高薪的工作？我下面还在说到这个问题，为什么给我个低薪的工作？低薪表示我没有价值吗？你搞错了，价值是神给的，人给你量价而沽，那是人堕落以后人想出来的办法。耶稣做工，我们也要做工。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有的工作我们看得起，有的工作我们看不起。比方我们中间有人是做 finance 的，我们说哇真伟大，因为挣钱。也是扫地的，没价值。我请弟兄姐妹看看这个，这两段经文都是讲神的工作，你注意一下哈。一个是诗篇65篇，讲第九节，你眷顾地，江下透雨，是大地肥美。这是讲什么？上帝在用水浇地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见过农民用水浇地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看得起农民的？请举手。感谢主，神恩待你，祝福你。那这儿是另外一个工作，圣灵来了，要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这是一份大人的工作，是不是这样？ 你都不能进到你太太的心中，你怎么可能进到你儿子的心中？更不要说进入你邻居街坊人的心中，你不可能，你做不到，你改变不了他的，你没有这个能力的。但是圣灵能做，这两个同时上帝的工作，一个是在浇灌，一个是什么？让人悔改。在上帝的眼中，每样工作功能不一样，神跟别人才干不一样，恩赐不一样，但是同等于价值的。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神所设定的各样的工作。那我讲这个，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说每个人不但有份工作，每个人要应该勤奋的去工作。这是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，马丁路德说，农夫种地，母亲持家，牧师讲道，在神眼中同样宝贵。你做饭扫地，心中有神，我传讲神的话语同样神圣。不要以为说，哎，王牧师啊，你讲道服侍人多好，我在家里带孩子，我在家里扫地，我去做电脑软件设计师，真的没有意义。哦，不一样的，弟兄姐妹，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，神都给你一份工作，在这个世界当中同样的神圣，同样的有意义。这个世界把人分成三教九流，高贵低贱，那是因为罪污染了人，我们才有这样的分别。所以到教会来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衣服穿得好的，我们就尊重他；穿得不好的，我们就看不起他。这是世间的做法嘛，对不对？但教会不是这样，因为我们是圣灵更新了我们的心思和意念。救人就是这么认为的，你看看世界，那个救人都是这么做的。但是在基督里的新人，我们知道工作就是工作，工作不是神。我下次再说工作给你的价值是什么，我下次再讲这个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，今天这个世界，你要了解这个世界，今天的世界是什么。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讲，他是研究美国历史，美国的教会。他说啊，常青藤大学的创始人，美国常青藤大学的最好的大学，哈佛、耶鲁、普林斯顿啊，都是坚信仰坚定的基督徒。他们相信得救的标记不是自视过高、自以为是，而是谦卑意识到在上帝眼中自己的卑微。那些蒙受上帝恩惠的人，不是因为他们自身有什么了不起，而是人不配得的上帝的怜悯领导他们。他讲什么？他说现在在美国的精英教育背后有许许多多父母的辛劳，有用了大量的金钱把这些孩子们逮出来的，然后送到最好的大学去教育。上大学好以后呢，在这些常青藤大学的里头，他们培养一种精英意识，就是非我是谁呀？我配来这个学校读书，我配成为社会精英，我配看不起你们这些人，因为我能做的你们不能做。他成为一个 smart education。 什么叫 smart？ 狂妄骄傲。所以你看到现在的人越来越狂妄，越来越骄傲，越来越浮躁。为什么？他培养这种意识。但是早期基督徒们设立这些大学，是告诉你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要知道自己的卑微。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，你不需要骄傲；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，你不要自卑，因为神给每个人的工作都是神圣的。世俗把人分成三教九流。圣经怎么说的？圣经上说，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，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你看看弟兄姐妹，上帝的道进到我们生命当中，他告诉我们新人的那个 mindset 跟旧人不太一样。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是有使命的。上帝来到这个世界，上帝有使命，上帝给你一份工作，你也是有使命的，不一样的。无论做什么工作，我们像是为神做的。我请大家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人叫 David Crowley， 他是一个基督徒。那这个事件是发生在1989年2月24号，当时这个飞机是联航811从哈罗鲁鲁飞到新西兰，大概起飞100多个mile以后，飞机已经在20000多米的高空，突然这儿漏了一个洞。当时货舱这个门打开以后，飞机当场就吹了一个洞，当时有9个人死亡。怎么办？这时候怎么办？当时飞机上装了有36万磅的汽油。这个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怎么稳定飞机？不能太快，一快的话把这个洞口撕裂的就越来越大，也不能太慢，慢就会坠地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基督徒他开飞机整整38年，他每一天他都精心激烈的 准备好自己的工作。他没有说我没有做牧师，所以我的工作没有意义。不是的，他知道我在这儿干什么，所以他非常的尽心竭力。当时他自己有人采访他，后来他说我当时所做的每样一件事情，当然后来这个飞机安全着落了，后来有人采访他，他说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很简短的祷告，然后我就投入我的工作。我想一想啊，如果这个人他看不起自己的工作，他觉得没有什么，混混而已，不追求一种工作上的卓越，你想想看呢，他会怎么样？上帝会保守这个飞机的，当然会的，但上帝通过你。马丁路德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手，每个人都是上帝的手，上帝的孩子，你是上帝的手，上帝使用你的这个手在这个世上成就他的旨意，这是一双好手。所以飞机上几百条的生命因着他得以成活。所以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给你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才干，不要骄傲，不要自卑，要做到最好。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就等候上天堂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上他是说亲手劳力做正经的事，没叫我们偷懒。所以有人说到了教会以后啊，那些牧师们叫你不要工作了，这是圣经的教导吗？不是这样的教导。但是危险在后面，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哈，牵手做正经事，总要劳力，牵手做正经事，这是我们工作的态度。到第三，我请弟兄姐妹来想一个问题，你到底是为什么工作的？你到底是为什么来工作？你的工作的目标是什么？态度是什么？你知道动物也工作的，蜜蜂工不工作？蜜蜂是非常辛苦的，是不是？蜜蜂是每天辛勤的工作，这是怎么做的？大家知道吗？ Beaver 哈，就是那个啊，海狸，海獭，海獭是不是海獭？海獭会做坝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它不是不劳动，它劳动的。那这个呢？蚂蚁，蚂蚁辛苦不辛苦？你有没有看过蚂蚁在睡觉的？有没有？没有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到这些动物都是在辛勤的在劳动。那我问你啊，动物也在劳动，你也在劳动，你跟动物这样劳动有什么区别啊？有什么区别啊？嘉文，你说呢？你说这动物劳动跟我们人劳动之间有什么区别？啊，我告诉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哈，神让你来到这个世界，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份工作，有一个使命。你现在读书就是你最好的工作，你要好好读书，将来一生你的手，你的一生成为上帝的手，为上帝所用。那好了，我们回到这儿，动物也劳动，我们人也劳动，人跟动物有什么区别？因为动物所有的工作都是它的本能，它非做不可，它没有选择，它没有 choice。 但是你有，你有什么选择？你可以选择这一份工作还是选择这份工作，你选择高薪的还是选择低薪的，你是选择那个让你觉得有体面的，你可以觉得那些服务于他人的，你可以选择。你可以选择的工作，我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饭碗。他说不，我选择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饭碗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后面。人可以做出选择，那上帝让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说，它的前面的两个层次，我们工作，我们要养家糊口，这是真事情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徒非基督徒你都要养家糊口，你工作是为了他人的需要，包括你自己的需要。是不是圣经上说，圣经上刚才我们说，圣经上说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这句话你在翻译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引起人家误解，好像神叫我好好老努力，我多挣钱，然后剩一点钱呢，我有余的时候呢我就给他，我没有余的时候呢我就不给别人了。那这叫做有余的时候给别人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叫有余啊？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余，是不是？你一年年薪两万你也没有有余，一年二十万两百万你也没有有余，是不是？那圣经本来的意思是什么？就你工作要有个目标，工作要有一个对象，要有一个目的在背后，是分给他人的需要。怎么分给他人的需要？我家人的需要，我临时的需要，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， 社会的需要，不但从你口袋里放出一点钱出来，不仅仅是那个意义，更重要的意义是什么？我来到这个世界，神给我一份工作，我的工作的目的是服务他人，尽我的本分，尽我的责任，尽神给我的才干和恩赐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第一个意义，糊口养生。那有人说，我不再是这个意义了，我不再是仅仅是养生的问题，我养生的问题早就解决了，我现在我的钱我一辈子花不掉了，我现在做什么？我追求事业。我遇到一个老板，他的工厂500多人，那时候见他面的时候，他将近50岁左右，我跟他吃饭坐下来谈话的时候，他抽烟抽得我呛得半死。他说我习惯了，我不抽烟我不能讲话。我说那你就抽烟吧，怎么办呢？他不是基督徒，跟他谈福音。他说我这种人你知道吗，他是老板哦，那讲话当然老板的腔调。他说我这种人，我工作不是为了糊口养生的，我是为了事业，我是养活众人，贡献于社会。有没有道理弟兄姐？有没有道理？当然有道理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知道仅仅这两个层次了，但是圣徒的工作不一样。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的心智被神改变以后，保罗说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。第三个就是上帝的呼召，上帝呼召你做一件事情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知道你的工作是神叫你去这样去做，呼召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呼召的，这是叫做身份上的呼召。过去你不是基督徒，你现在是基督徒，是要神可以呼召你了。那还有一种职分上的呼召，比方说我们都是基督徒，但神在基督徒中间选这么几个人，叫你成为牧师，叫你成为长老，那叫职分上的呼召。那这样呢，叫工作上的呼召。圣经上怎么说的？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，哥罗西书第3章23到24节，一起来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你看圣经怎么教导的，每份工作都是神圣的，只要你是为神所做的，它是一种 calling， 就是主啊，这是为你做的，我愿意为你做。这个人大家知道什么人吗？这个标记大家知道哈，我们中间这个圣诞节期间很多人会逛这个商店的，是不是？他在 JCPenney 做他的 CEO， 他已经退休了，他在一个零售行业做了很多年。那后来 JCPenney 找他去做他们的 CEO， 他心中很挣扎。后来 Starbucks 那个总裁 Schwartz 跟他谈，他说你就是为此而生的，你应当去。后来他自己说，上帝呼召我，我觉得上帝呼召我去帮助这个企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企业全球有25万雇员，我教导这些雇员们服务 service matters。 上帝给你一个 calling， 给你一个使命，你去做。他退休以后他有很多的钱，他说我来不是为钱，我知道我是奉呼召来做的。他做到2011年他不做了。后来有一个新的总裁上来了，新的总裁叫 Ron Johnson， 傲慢狂妄，结果又被赶下去了。那现在呢，再次请他出山，他再次回到 JCPenney 来做他 CEO。 他说我无论做什么我是为神做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今天你扫地你为神扫的。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这是马丁路德说的。马丁路德说，基督徒打扫房间与修道士在祷告都是在行神的旨意，这不是说你一边打扫一边唱诗才算是行神的旨意，而是说神喜悦你精心打扫房间。作为一个制鞋匠，不是说在每一个制鞋的前头钉上一个小十字架才算是行神的旨意，而是说你精心制作最好的鞋，因为神喜悦你精心激烈做工。我们每个人都向神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的工作，要照神的法则去做工作，那就是神对你的祝福。马丁路德，我知道他告诉我们，过去啊，很多人把服侍神跟你的工作给分开的啊，服侍神归服侍神，工作归工作，就是工作跟我服侍跟我的信仰不搭嘎。马丁说你错了，你错了，凡事都是为神做的。无论你做什么，你烧饭，你带孩子，你坐地， 你退休以后你帮助别人，都是为神做的，这都是神圣的。你做电脑工程师，你做银行经理，你做软件开发，你做这个你的 business 的老板，你做这个科研，弟兄姐妹，做金融，所有的一切不要忘记了，这是上帝给你的一个 vocation。 vocation 这个词大家可能不是 vacation 啊， vacation 是啊 vocation 是一种职业，天职，意思就是说上帝呼召你。 vocation 这个词从拉丁文过来的，它意思就是 calling 的意思，上帝呼召我们每个人。在我每天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主啊，你让我来照顾这些年长者，你让我做什么？我的手能成为你的手吗？你是个医生，你是主啊，你要通过我的手来做什么呢？弟兄姐妹想一想，如果医生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挣钱，律师的工作只是为了挣钱，教师的行业就是为了挣钱，牧师也是为了挣钱，你说这个世界是什么？这世界就完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知道这个牧师啊，这个老师就是想挣钱的，你相信他吗？把你的孩子交给他教育吗？是不是？所以神经告诉我们，上帝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给你一份工作，不仅仅是为了挣钱，他给你一个呼召，主要让我最好的心智来服侍你，就像马丁路德所说的一样，我这样做来荣耀你。你知道刚才啊，这段经文这是当年发生在苏格兰的一件事情，有一个人叫 Don McKay， 他是一个修鞋的人，这是真事情。这个修鞋的人他很有意思，他在自己一个小的一个鞋店里头，每天他把所有的经文，好多的经文都贴在墙上，把圣经就放在他的柜台的桌子上面，来的人他就跟他讲道。那他的圣经，他的店里面有个小伙计跟他学做鞋。那个小伙计呢，有一次到街的另外一头，他发现同样一个制鞋店，他就很好奇，他进去一看，他说那个制鞋的那个鞋匠啊，跟他老板不一样。在古代你们知道制鞋，现在的制鞋都是机械了，对不对？在古代都是手工，一般把一块牛皮放在水里头浸一浸，然后拿起来用一种锤子不断地敲打敲打敲打，直到牛皮干了以后才做成鞋底。这化工化力，这种工作无聊。这个小学徒工一看，他说你怎么把牛皮拿出来以后怎么不锤不打，然后就钉钉子就成鞋底啊？他问另外一个老板，另外一个老板就说，没有什么，傻瓜，这种做法更快，赚钱更容易。他突然明白了，他回家去告诉自己老板，他说你看看别人的匠铺哈，他们牛皮不需要捶打的，你为什么要捶打呢？你为什么这么捶打？这样又有累，而且数量还有限，挣的钱也不多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结果这个 McKay 丹怎么说，他就拿出这段经文来读给这个他这个故宫啊，这个学童来听。他说你知道吗，我希望是什么，希望有一天我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，我所有做的鞋都放在他的台前，我不想神对我说 Hey Don, This is poor job。 他说我希望我的主对我说 Well done, Well done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明白这个话吗？这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跟这个世界不一样，因为你是有永生的人，你是有荣耀的人，你是有使命的人，你在这个世界是有目的的，你不是为了几十年活着的，你是为永恒活着的。你无论做什么，主啊，这个工作成为你的手来荣耀你，来见证你。就基督徒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是最好的职员。你说王牧师，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多难啊！我们下个礼拜讲讲这个多难的问题，但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我最后讲一点，我中间的弟兄姐妹，巴不得你今天到时候都没听进去，你听见这个道。工作，神给每个人一个工作，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使命。但是工作有很多的危险，不但有新的试探， 跟你工作场所有新的试探，不但有金钱的试探，不但有人际关系的挑战，最大的一个挑战，最大的一个危险是什么？偶像。工作往往成为我们的偶像，就是成为我们的神。为什么？你觉得为什么看重那样工作？当你不知道这是神的定命在你的身上，工作就是工作，工作就是工作，神是神，工作不是神。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工作当成神。为什么？你看，工作给我好处，供应我生活所有需要的一切，给我有成就感，给我有价值感，给我有一种感觉，我是 somebody， 让我一种安全感。我挣了很多钱以后我就退休了。大家知道圣经里不是有一个财主吗？是不是挣了很多钱以后他就说，哎呀，灵魂啊，你安息吧。那主怎么说啊？无知的人啊，今天晚上我要你的灵魂。你知道工作可以成为偶像。我知道今天基督徒最大的试探不一定是性的试探，当然有性的试探，更大试探是工作的试探。工作让你觉得工作可以给你一切，工作给你意义，但这是个假神。为什么是假神？他不能真的给你那么多。我遇到一个人，本来就是这种人，他觉得工作给他生命的意义，让他活得有尽头。因为他不是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活着，他觉得他是为工作活着。结果他工作呢没有了，拿走了，他突然崩溃了，你知道？他突然崩溃了，他不能再活下去了，他不能睡，不能吃，生命几乎要死亡。这是为什么？工作成为他的偶像。工作给我价值感，我有价值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个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是给你价值？我下个礼拜说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工作最容易成为一个试探，让我们拜假神。有的时候我们拜耶稣基督，拜这位创造万有的主，我们希望这位真神来帮助我来拜这个假神。有没有这样的？神啊，你让我工作变得越来越成就，越来越成就，你里面不是得荣耀吗？那我们一般这么想的，其中有一半道理，有一半没有道理。因为你觉得工作给你是价值感，给你成就感，让人家看得起你，叫你社会地位提高，生活享受，生活没有后顾之忧。但你假神带来的是什么？圣经上讲一句话怎么说？圣经上是说，以耶和华凡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怎么样？他的愁苦比价天。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人越来越紧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越来越没有安全感？我们在座弟兄姐妹，我问你，你的年薪已经20万了，你有安全感吗？没有。你拜假神的结果肯定是压力越大，而且呢，你没有安全感，你没有安全感。而且你说我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养家糊口，结果为了工作你牺牲了家人，有没有？有的。工作已经成为你的神，所以圣经上说你要把这个旧人旧的价值观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的新人才活出来。那个时候连里头压力减少，你的安全感不再成为问题了。我最后讲个故事就结束了。这个人大家认识吗？你们都看过，有没有看过《指环王》的？看过《指环王》的请举手，有没有？《指环王》的啊，没有看过你可以看看这个电影的，这电影蛮好的。指环在他的心目当中，在托尔金的心目当中就是代表罪，罪充满着诱惑，充满着魔幻的力量，你向往这个东西，但是罪会摧垮你。他是基督徒，他的作品里头全是有圣经的信息在里头。我不是讲这个，他写了一个小说。有一天你知道，那时候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打响，他知道我的生命差不多快没有了。我一大堆的研究，当时他研究了几十年，要准备后面写这个《指环王》啊，写很多东西啊。他说不一定能写得完了。结果他有一天早晨起来，突然有灵感，就写下一部小说，很短，就叫做《尼格尔的树叶》。这讲什么呢？我请大家记住这个故事，以后有机会你自己去读，很短的一篇小说，里面充满着圣经的教导在里头。尼格尔是个画家，一般的画家，但他有个远大的理想。他原想是什么呢？ 他想成为非常出名的画家，可是他住在这个地方没有多少人欣赏画家。可是他呢有个大梦想，梦想是什么？他要画一个大树，一个大树，这个大树呢很大很大，每一个树叶呢看得像真的一样，树的后面是森林，森林的后面是高山，山上有雪，这是他梦中已朽的一幅画。他就想画这幅画，他说如果完成这个画，我的价值就实现了，我的梦就实现了，我的理想就实现了，我的一生我就要成为画家。可是呢他不能完成，为什么不能完成？有很多的交易，很多很多的工作需要他做，很多的这种跟人交往，有的时候自己也懒惰，一个是环境影响他，让他自己也懒惰，有的时候喝杯茶喝杯咖啡也耽误他的时间。那更重要的是有的人呢常常请他帮忙，他也不能不帮忙。他有个邻居叫 Paris， Paris 呢是个腿残疾的人，他不欣赏他画画，他不懂画画，可是他邻居常常请他帮忙。有的时候呢这个 Paris 告诉他，尼格尔啊，你的后院长满了杂草乱七八糟，你该该修你的院子了。他很烦，他说你这个人不懂画画，常常还来纠缠我，还来指点我，他很烦。可是有一天他常常找他帮忙，有一天下大的大雨他来了，他说尼格尔啊，我的房子给风给吹了，家里漏雨，我太太生病了，请你帮我找医生，帮我找人来修好房顶。可是他不能拒绝啊，邻居啊，就像你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你有宏大的理想，有个梦要实现你的价值很大，可是呢一会儿工作的这个需要，家庭那个需要，临时的需要，你不能不帮忙，是不是？他就这种尴尬，这种尴尬的情景当中他就去了，下着雨天他就去了。他画了很多天呢，他所画的结果是什么？就一片叶子，这片叶子完成了，很漂亮。那其他的呢都是这儿一堆泥那儿一堆滩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他就帮助这个 Paris 去找医生，回来的时候他淋雨了，他生病了，正回到这个画布面前，他觉得自己大脑越来越沉重。突然外面有人敲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生他都知道我要做画，我要画画，但同时他知道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一生有一趟旅程我非走不可，那个路我非走不可，我不走没有办法，我非要走那条路，但是什么时候走这条路我不知道，什么时候踏上这个旅程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我有一天我一定要走。这个时候敲门声响的时候，一个人进来了，他说我们该启程了，车就等在外面，走吧。尼格尔知道我早就预料到的那个旅程我现在就要开始了，那个旅程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死亡。所以他就跟着那个车就走了。他走了以后，人把他的房子给拆了，他发现这个画乱七八糟没什么好看的，把这片树叶呢就给他用个 frame 有框子把它框起来，哎，这个椅子还不错哦。他一生的成就，然后呢把它放到一个博物馆里头，放在一个走廊里头，只有几个人偶尔看他一下。过了不久以后，这个博物馆发生一场大火，这个花这片树叶也烧了，从此以后没有人知道谁叫尼格尔。那尼格尔被那个车带到什么地方呢？好，带到地方遗憾，原来所带的地方就是他梦中所想的那个树。哇，原来的树像真的一样，这是梦还是真实？他说这是真实的，看到后面是森林，后面是大山，太美了，他这是我一生所追求的梦。这就是他讲了一句话，Oh, it is a gift. 这是一个礼物。他一生所追求的梦，到那个时候才明白，我心中所幻想的，原来是神给我的礼物，我的一生所成就的，就这么点儿，就这么点儿。我们在世界上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梦，我通过我的工作来成就一番事业，但你成就的是什么？一片树叶，过了几年以后就消失了。但是你心中那个梦，你按照神的去教导，圣经上说有一天当了 gift give to you， 巴不得神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活着， 你为什么在追求？我们是有使命的人，愿神他的话语在我们心中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也扎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脱去旧人的价值观跟世界观，让你的新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掌权，把旧人钉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心思被更新的时候，让基督你在我们里头掌权，让我们工作也有目标，工作也有定向，把基督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能活出来，荣耀你的名，你的名配得荣耀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